第121节，1965年1月13日。甚至在人体内，那些其他确实性领域的证据也可被找到。经由研究身体的种种不同部分，也可收到关于确实性本身形形色色领域的许多极光片语。只从物质立足点研究肉体，或只将之完全视为一个物质现象，是严重地限制了你们对它及整个实相的感知。单单只以脑子在肉体上的效应来研究心理学，同样也是阻碍性与限制性的，因为脑子只是出现在物质里的心智之非常小的一部分。心智处理无形的东西，却非不切实际的东西。再次的，一个确实性之有效与否，并不单单决定在其在物质内的显现。物质的成分首先是无形的成分，而对心智的研究及对心智创造其梦形象的过程的研究，可导致对人潜意识的制作他自己物质宇宙之实质形象的方式有个基本了解。单单这研究将涉及进入其他确实性领域的知识的一个入门。生物学已有许多进步，但它最后必得关注在所有有机体背后的无形东西，而它将被迫沿着基本有机心理学的方向去开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将被迫去承认所有细胞对所谓心电感应的天生能力，因为在回答许多问题时没有其他的解决之道。在最简单的活生生结构里，心电感应是沟通的一个必需品，尤其是当内在能量是足够集中以形成任何一种较复杂的模式或神经结构时。心电感应处理无法借任何物质媒介传递的资讯，只因它就其本质是无法被转译成物质的具体化的。在其最基本的层面，你们所谓的心电感应是以下面方式运作的。在这层面，心电感应是内在能量对在物质领域里它自己的物质具体化之无形的非物质的沟通。这初级心电感应并非像思维那种沟通，却是意图、欲望和目的的沟通，所以它是内在能量对它自己形形色色仍在形成的面向之沟通，可以说开拓出一条无形的道路。在这些无形的内在能量心电感应结构首先建立之前，没有物质的沟通系统，比如神经等等的完成，因为这些铭刻在未成型的物质结构里，物质结构将随之跟随的习性与道路。而当这些内在心电感应路线完成后，且在物质结构已崩解之后，它们有一会儿仍继续存在物质结构内。现在你们或可明白所谓灵体的源头及目的何在，它实际上是内在能量形成的无形却实在的架构。肉体架构是围绕着其路线或事实上参考点建构的。当内在能量形成更复杂的完形，那时内在能量继续与它在它周围创造的物质东西沟通。当内在能量欲创造一个更复杂的完形时，那么它必须心电感应式的将这意图与目的经由它收集在周围的物质沟通，先形成一个可被以物质充满的更复杂的 内在心电感应模式，自我认他自己为那个自己，而认任何在他外面的东西，或是非自己，或是另一个这种分开的东西。所以，个别的人被导致去相信，基本上，心电感应是在两个或更多基本上单独、分离和高傲的自己之间的沟通。心电感应不在自我的层次运作，心电感应在内我之内，在潜意识林林总总不同层面内运作。最常被认作是心电感应的这种心电感应，当然不是我先前说过的初级种类，这特定的更进步的心电感应无法以其最复杂的形式发生，直到在你们层面心灵上已发展的人格发展出来。这发展涉及能量的分开与集中成自觉的本体，这发展导致意识分离与客观化成主体与客体的一个双重分割。内在心电感应存在，无论何时，当内我向外伸，无论其同情或活力被吸引到哪儿，他心灵的包围其资讯。以单一的阿米巴会在物质上包围食物同样的方式，在心灵上运作。这解释很复杂，但却急需要一个解释，因为心电感应主要运作在当相似与相吸建立起来，当物以类聚时，自我并没意识到令涉及的本体融合的其底下基本的共鸣联系。